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习近平十八大上位高调反腐以来，已经打掉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等数只大老虎，引起海内外一片惊叹。许多评论人士认为，习近平目前已经大权在握，树立起个人威信。然而据一地方党报透露，习近平近日表示，反腐斗争进入焦灼状态，他已将个人生死、个人毁誉置之度外。习的这一表白让很多人感到意外，难道中国政坛依然暗流涌动、危机四伏，反腐斗争仍然前途未卜吗？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政坛观察高手为您解读。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讨论。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好的，张先生呢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朋友们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以及网友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参加节目，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呢，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习近平为什么会有这一番的关于个人生死和个人毁誉的这样一个讲话，那么他背后的台词是什么？
我觉得一方面呢，中国的反腐吧，在习近平上台以后啊，媒体报道很多，但实际上是夸大其词。为什么夸大其词呢？就是到至今为止，打的大部分都是小苍蝇，打的大部分都是死老虎，像这个周永康，像这个徐才厚，虽然是这个曾经担任过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但实际上他们都已经退休了。而相比之下，在江泽民时期啊，拉下了这个政治局委员陈希同。啊，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实力性的一个人物，甚至是八九年六十世纪的一个象征人物。那么在胡锦涛时期拉下了两个很重要的这个政治局委员，一个是陈良宇，这是这个江泽民在上海帮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力量，一个是这个薄熙来，这是太子党里面的主要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跟习近平进行较量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而在习近平时期，王岐山时期打的大部分都是政协副主席啊，已经退下来的一些所谓的市长和市委书记啊，真正在第一线的领导人并没有真正拉下来。所以他从这个意义来讲，他应该拉下一些现任的政治局委员，拉下一些现任的这个政治局常委，这只是真本事，这只是真正打到了大老虎。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共的这个腐败问题不是一个基层的问题，我反复在节目里面讲的是最高层的领导层的问题，因为整个的最高层领导层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一个腐败集团啊。那么这个集团它延伸的这个力量在渗透在党政军各个系统里面，那习近平采取传统的方式，用这个中纪委这样一个黑箱作业的方式，内部处理的方式，自然会遇到这些人的反弹。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讲的也是真实的，是因为他没有想到动用制度性的变革来反腐，他也没有呢利用舆论、利用民政来参与反腐，也没有动用真正的独立的最专业性的司法力量来反腐，而是采取运动式的这个内部海象式的这种反腐，所以遇到这种反弹是必然的。所以他能不能在北戴河会议上继续的这个把真正的这个反腐败打下去，真正抓出几个实实在在的大老虎，而不是像徐才厚这样的病老虎，而不是像周永康这样的死老虎，而不是像那些地方的所谓的人大副主任或者政协副主席这样的这个二级老虎或者三级老虎，而是抓几个现任的政治局委员，抓几个现任的政治局常委，那个是真正的力量。但是这一点我们看不到，但是他在这个时候反映出了一等紧张、一等压力，我不知道原因何在。但是其实大家也很清楚，这根本的东西就是具体的原因我们不清楚，但是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没有进行制度性的反腐，而是运动式的传统性的反腐。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会很危险，他随时都有可能会翻船。
我想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那么习近平打掉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这几只老虎呢，很多人是都认为反腐已经取得了一些所谓关键性的这个战役的胜利，已经揪出了几只老虎。但是和平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打掉的是病老虎或者是死老虎。您是不是这么看？和平认为，如果习近平反腐要有重大胜利的话，就应该抓几个政治局的委员甚至常委，你怎么看？
我觉得其实现在所谓打老虎，其实困难还是相当大，因为现在是一个体制性的腐败，所以会比较纠结。就是如果你不断的使用外科手术来这个切除病灶，那最后可能就切得体无完肤，甚至于连器官都要切没了。那这种情况就会危及到整个躯体的生存。所以现在呢，这个党内也有各种不同的声音，比如说最近说是有四种所谓的叫谬论，一种叫终止论，就是打到这个这个周永康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呢，就是特赦论。那么特赦论就是说，哎，这个贪官只要这个承认有贪腐，那么或者是在一定程度上给予特赦。还有就是说，更多的现在大家谈论的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反腐的焦灼状态，也就是焦灼论。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大老虎在联手反扑，这个叫反扑论。那么现在官媒啊，一些海外的这个官媒呢，他们是否认，认为这些都不是问题，其实这些恰恰是问题。所以我自己回顾，我也做过这方面的这个预言。我在今年2月写的一篇文章，我就谈到这个问题。我说，这个一个是打虎会不会打成一个焦灼状态，我那个时候就提出焦灼状态四个字。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是说这个如果打不死老虎，会那就会被老虎吃掉。所以我认为这个危机并没有过去。而且我在这个可能上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刚刚这个事件出来嘛，我就已经讲了，我说从现在起到四中全会这一段是高度危险的时期，就是有可能出现各种的意外情况，预想不到的情况。所以我想这个和平先生所谈的这些情况确实是存在。那么但是现在呢，各种的声音也在出来，特别现在可能更在关注呢，到底四中全会不是四中全，就是说这个北戴河会议能够决定什么，是不是会有新的人事，这个人事名单出来，会不会这个能够定出下一时期的一个基本走向。因为现在这个会议这种事情是很容易失控的，中共历史上很多次的会议都是因为失控才造成这个形势的突然变化，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过。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形势依然混沌。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现在正在讨论习近平反腐为什么进入焦灼状态。我们有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已经拨打我们热线电话，也请您拨打我们的电话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在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好，我是天津。喂
你好。
哎你好，我是天津的是张先生。我提一个问题，是关于反腐败人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避免历史是循环的那一个历史的周期率的问题。
好，非常感谢。好，天津的张提出很有趣的问题，怎么样避免这个历史的重复啊？我们反复的看到历史上呢，是各个朝代都有这个贪腐的问题，而且是愈演愈烈。现在中共统治的中国呢，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好，接下来一位是安徽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好，我想发表一个意见。谢谢主持人。我是这个美国之音的热心听众，我非常关注这个政治。习近平虽然反腐， 但是真正的大老虎敢不敢打，看看，看一下量。
嗯，好。
大老虎真的不逮他，那真的是个习近平，真的是反腐高手。
嗯哼。好，谢谢安徽的王先生。接下来我想请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来回应一下，那天津张先提出这个怎么样避免历史的重复，另外呢就是安徽的王先生提出了跟你同样的这个观点。那么同时呢，我想请问您，您刚才谈到的就是习近平他打的都是这个是死虎是病虎，那么应该动动现任的这个常委，从您的角度来看，现在的这个常委他们究竟有哪些问题，哪些人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那么还有呢，您刚才提到就是说习近平没有动用这个制度来反腐，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习近平他以敢不敢动用这个制度来反腐，还有呢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如果他敢于这么做，那么他的支持的程度有多大呢？何先生，
从习近平上台之前，大家都对他抱有非常高的期望，到至今为止仍然有一些人对他抱有一些期望，是因为习近平的家族的原因，也是因为习近平长期在地方任职，他的这个个人的表现都并没有多少可以找得出很严重的这个把柄，他是一个很恶劣的官员但是呢他上台以后，由于他没有把整个的这个机制建立起来，由于他缺乏比较有眼光的真正有智慧的这个幕僚和智囊，所以他的很多的政策出现是非常严重的这个混乱，那么他的有一些讲话甚至比这个江泽民时期比胡锦涛时期还要这个倒退，现在有很多的异议分子所受到的这个处罚，所受到的这个他们所面临的这个环境，比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还要这个严重，但言论自由的这个前置程度也比过去要高，在这一等情况之下，人们很难说对这个习近平的制度性建设呢抱有一个这个更高的这个期望，这个对于习近平来讲是非常的这个危险的，因为他会失去很多人的这个支持。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已经民智已经一开了，很多老百姓是知道这个世界的政治文明应该是怎么回事真正的反腐吧，如果是不进行一个根本性的这个制度性的变革，你抓起一个老虎，抓出十个老虎，抓出一万个老虎，哪怕是像这个邓小平的搞政变一样的，哪怕是像这个毛泽东搞阶级斗争一样的，拉下一些政治局常委，拉下国家主席或者拉下其他的国家元帅，这种也是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的确是从这个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有这么一个机会，通过对文革的反省建立一个新的制度，但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批所谓的改革家，尤其是邓小平他用这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这么一等口号，就是这个完全回避了中国应该走一个正确的一个桥因为桥已经放在那个地方，就是建立一个基本上的法治，建立一个基本上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文明制度，但是两点来讲，在这个所谓的改革家邓小平面前全部被否定了，变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发生了后来这个六四大屠杀。那如果没有一个基本上的政治的这个反腐败，那么制度性的这个建设的话，我们可以想定这个打老虎是没有效果的，而且一定会造成中共内部的这个分裂和混乱，而不造成而很难在这个混乱情况之下又建立一些民主的制度。也许有一些想打老虎的人，这种都会被老虎吃掉。原因非常简单，不是一个老虎两口的老虎的问题。周恩来就是一个动物园，他就是一个老虎园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常委的家族都涉及到不同大小的不同程度的这个腐败问题，所以他面临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原来传统的方式是打，我们根本不可能抱有任何希望。所以我前面讲了你这个现在拉下来的这个周永康和徐才厚其实都是病老虎死老虎，没有真正的这个老虎。那你现在的这个政治局委员根本没有经过任何的审查，真正的公民的监督来当上这个政治局这个常委，关于他们的腐败的传闻已经非常之多，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给我查过。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广西的汤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喂，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请讲。
听到了吗？
听到了。
听到，这我表达一下我的观点嘛。我觉得中国这种现在这种文明的，就是现在那种程度嘛，这种发展就是靠腐败的维持的。如果说马上现在要反腐的，肯定是牵扯到很多人的利益，
是。
嗯。
还有就是，就是说，如果是现在打虎打得太厉害，肯定会出问题。就是中国有句俗话说，那种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吧？
嗯。是的。
嗯，但成的话，那种也是。还有一句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觉得这种中国的国外，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
嗯，好的，谢谢广西的唐先生。我们再来接一位天津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法师先生啊，主持人女士先生好。我觉得这个中共这个共匪头子，这习近平习匪们，如果这习近平没有打击这个贪污官员，只为
天津何先生，您的线路已经断了，没有办法再听清了。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广西的汤先生刚才谈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担心中国的反腐如果继续进行下去的话，恐怕会导致另外一个结果的出现。那么您刚才谈到了，从现在到中共的四中全会是一个非常关键非常危险的一个时期，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反腐会进入一个焦灼的状态，您怎么能不能继续来分析一下，您认为在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上应该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哪些，会遇到哪些阻力？
我想可能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在北戴河会议召开之前，这个打虎的这一方他们先声夺人，把这个周永康这个案件公布了，那么这个可能就是要避免在北戴河会议在纠缠这件事，就想那个快刀斩乱麻的，这个要这个一举拿下，同时呢给对手一种震慑。但是现在看呢，可能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就是有可能这个因为在这个之后已经提出来说是未来可能会有什么三大战役啊，已经在做，就是打下老虎之后干什么的这种安排，想尽快的这个通过北戴河会议定下一个盘子，然后呢在这个四中全会上能够全党通过，这样呢就可以往下推行这个新的领导班子的他们的这一套治国方略。但现在看呢，可能当然这个目前我们看到所说的这种焦灼状态，这个话呢据说是在6月26号的一个讲话中，当然这也就是说在抛出徐才厚之前就谈到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焦灼状态，所谓的这个个人生死，个人这个毁誉无所谓，这无所谓这三个字真是很有意思啊。我记得25年前这个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到天安门广场也说了无所谓三个字，所以呢这个也反映出，说实在的，就是这种碰撞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关头，到了一种生死存亡的关头，是拼死一搏的这种关头。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可能很难有互信，就博弈的双方可能很难有互信，而且各自都没有安全感，所以这种情况可能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妥协的可能，可能为了避免政权崩溃，可能这个有，也至少我感觉有一方可能有这种妥协的意思，但这种妥协究竟是暂时的然后再翻过手来干掉对手，还是说呢就真的为了这个党的这个执政地位咱们就妥协了吧，各自让一步，这个还真的很难说。因为中共的党内斗争这个历来是遵循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传统，在这个事前事后和这个事代的过程中很少手软，所以到了现在这么一个时刻，如果互相已经没有信任了的话，我觉得恐怕很难这个达成 某种妥协，而且这种妥协可能对自己这一方都不利，特别是退休的老人们，他们已经没有权利了，他们只有势没有权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可能更没有安全感，所以现在我觉得可能妥协的这个时候还远远没有到来。
嗯，
啊，谢谢，我不知道我是否回答清楚了。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观众听众朋友电话，四川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我想问就是一个问题，美国的领导人是有钱人还是穷人？
好，
中国的三府啊是进入了深水区，但是他们双方啊都是真实的位置很明。
好，谢谢四川张先生。美国的领导人是穷人还是富人？接下来一位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哎，我想简单说，中国反腐要军队高层要稳定，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不要崩盘，要考虑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好了，我说完了。
好，谢谢辽宁孙先生。接下来我想请和平来回应一下。那么与此同时，我也想问问和平先生，就是说，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谈到，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反腐，那么说到这个派系的两边啊，这个两股势力究竟是继续战斗下去、继续碰撞下去，还是有谁愿意妥协？那么这两股势力究竟是谁？那么一股呢，当然是习近平。那么另外一股是不是就指这个江泽民，就退休的元老江泽民他的这一波的这个势力？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也想就是说，了解一下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军队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因为如果是涉及到两股势力他们在搏斗的话呢，这个是不是军队就是这个双方应该占领的这个制高点？那么军队中呢有一个我们经常谈到的人，就是刘源。在薄熙来当时呢被揪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也听到一些传说，就是说刘源好像跟薄熙来呢他们是不是一条战线上的？和平先生。
先说刘源。刘源他并没有从他的父亲的这个悲剧性上面得到一个教训，他的父亲当时哈就是一个极左分子，所以他在这个五十年代也为老百姓讲了一些话，所以他的某一些政策呢仍然是比这个这个毛泽东似乎更符合老百姓的利益，但是从整体来评价，这个人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不尊重宪法，也是一个极端的批判毛泽东，也是一个搞个人权斗的一个高手。当时就是他和中国人的联手在一起呢，把这个高岗拉下水，也是搞得一个阴谋诡计，但他后面自己处于了一个悲惨的一个结果，所以大家呢赋予了他很多的这个同情，但是很显然刘源并没有从他父亲身上得到一个教训，他现在跳得非常高实际上跳得非常高是很可笑的。第一个就是他曾经这个他在这个思想上他的价值体系上面，我们看过他一些这个讲话是非常左也是非常幼稚的他跟这个薄熙来几乎是同盟军，当然后来在反腐败的时候，他至于有一个反腐败的身份的出现，他根本不知道，就是说他难道不知道这个谷凯来这个谷正山跟他相比，人家还是经过行贿受贿，经过非常的艰辛，做了很多努力，才混上了一个中将，而他呢就什么都没有，既没有当过兵，也没有在底下爬上过，他就当上了一个上将他又。他不比谷正山
是和平对请你再讲几句，好像你的线路有点问题。和平
对，现在听得见吗？
现在听得见。
OK， 我就是说这个以刘源来反腐吧本来就很荒唐的，因为他的权力的来源并不比这个谷正山请的更值得更令人值得这个尊重所以刘源我不认为他是一个真正值得尊重的一个反腐吧的所谓的这个英雄他在军队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威望，也没有真正的影响力，更没有实际的这个基础另外一个就是解放军在中国的这个政治舞台上从来都是最高领导人所控制的一个工具筹码，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也不是一个独立的这个军事力量。我们先不说他有没有力量去打仗，但他在政坛上所扮演的角色是他没有能力发生什么兵变，他也没能力搞什么政变，因为这些将军们和他的军事势力没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在这个那些政治第一代的政治领导出事以后，那么所谓的你比如说在八九年的时候，很多人带两个元帅 啊，石向前和聂运贞抱有希望。当时我在北京，我就觉得很可笑。我说这两个元帅，你一个班的兵力都指挥不了，他根本没有任何的力量，空是元帅这个名字完全是空的。而现在的一大批上将也是这样的，因为他们的这个职位、他们的权威、他们的待遇，全部是来自于这个总党的这个总书记，或者是实际控制他们权力的人。所以他们在这个政治权力斗争中间，只是拉来威胁另外的一个政治势力的一个筹码，而不是一个独立的这个力量，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基本不是那么重要，只会拉来他们去镇压人民，他们倒是显得比较勇敢。
嗯
啊，另外就是在政治派系里面，我不是非常同意，就是说张先生刚才的讲话，是因为他了解的情况比我可能更深刻、更具体啊。我只是一些比较主观的在海外的一些想象。我基本不认为中共内部有真正的这个反腐派系，也有真正的腐败体系。我认为它的整个体系即使全部都是腐败的。只是一些腐败分子利用反腐败的名义来建立他的权威、建立他的影响、安置自己的这个人马而已。
好的，
如果一个真正的反腐分子，就是前面听众也讲到的问题，也是大家都知道的问题，就是必须建立最基本的制度。如果没有建立最基本的制度，我们对他打架任何的反腐败分子，不管他级别多高，我们都失之于内部的权力斗争。
好的，好。时间不多了，我们再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然后请张立凡先生做一个简短的回答。浙江的朱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你好，
请讲。
你好，
嗯，请讲。
我的观点就是，我的看法就是，我觉得这个北京的张先生可能是有些夸大。就是和平先生说，现在反腐。就反正就是死老虎、病老虎，并没有触及到这个核心的这个最高层面。所以张先生还有说是可能什么政权会发生什么颠覆啊，或者什么危险呢、啊？而且他说的“焦灼”这个词语，以前这个词语是很早就在用了，这个焦灼反腐处于焦灼状态，这个很早就用了，就是
好的。好，抱歉，浙江朱先生，时间不多了，只能请你讲这么多。广东的黄先生，请您简短发表您的看法。
我今天就要就这个两股势力来讲，其实两股势力都是腐败集团，就是一个腐败集团反对另一个腐败集团，只不过是这个。所以所谓两股势力，没有人是真正的反腐败的，就说人类本身就是贪腐的一个载体。你反谁啊？你怎么反了？对不对？
谢谢广东的黄先生，您意思听明白了。给张立凡先生一分半钟的时间，请您来回应一下，张先生。
我想我没太明白刚才第一位先生说的那个意思。好像他认为焦灼状态，是很早就用的一个词儿。我是这样来说，就是。我是在今年二月，我写了一篇关于这个反腐的蝴蝶效应的文。我在那个时候提出，有可能反腐进入焦灼状态。那在当时好像还没有人这么说，所以我想这个我需要解释一下。我今天之所以重提焦灼状态，只是因为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长白山日报》这个。中间转述的这个第一把手的讲话中有这个反腐处于焦灼状态这样的提法，所以我想这个我就再重提一下我当时的预测。
嗯，
这是一个。还有哪个问题？刚才还谈到，
就好多人不同意现在中共有这个反腐和抵制反腐这么两股的势力。
这个中间肯定有一个不同的这个这种利益和派系，因为基本上来看，现在红二代们对这个非红二代的这种所谓这个草根出身的官员，他们有比较不好的看法，他认为这些人败坏了中共的这个门风。那么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其实红二代现在也在掌控着大量的红二代也在掌控着央企国企，那么这个可能各自有各自的这个利益的所在，而且我们看还有一些个 由于站队的原因，暂时还没有触及到的一些个家族，其实呢，可能他们贪腐的记录也很可观。
是。
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反贪腐其实还是一场权力斗争。只不过呢，就是要用这个权力斗争来打掉不属于自己的那部分人。
好的，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就是这么解释，谢谢。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有关中共反腐是否进入焦灼状态讨论就进到这里。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中国政府掌控即时通讯工具目的何在？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